历代志下第十三章，代下十三章，灵前十六章，代下十三章，灵前十六章，题目是不正经，警醒站稳，凭爱心行事。不正经，警醒站稳，凭爱心行事。今天两边相对，就是一面是血气，一面是爱心，也可以说一面是正经，一面是相爱。正经与相爱，你正经就不会相爱，真正相爱就不会正经。为什么正经用了血气，相爱是因为有九条道在里面才会相爱。所以我们看罗伯安的儿子亚比亚，他做了犹大王，一共就做王三年，没有看见他做一件好事。他不效法大卫，乃是效法罗伯安行恶，他常和耶路撒冷血气征战，所以得加个血气两个字。征战有两种，一种是为真道而征战，为真理而征战，灵力征战，跟魔鬼征战。但是这种征战叫做血气征战，自己去挑衅。虽然最后得胜了，那是用神的怜悯，因为这些个兵呢刚好呼求神，所以得到神的帮助。所以亚比亚是不听先知的劝诫，亚比亚是先知再早就告诉他你不要征战，他根本不听，所以血气征战。那边呢给我们看到保罗是爱心的劝勉。哥林多前书一共十六章，今天最后一章，也可以说最后一章的题目就是爱，仍然是一个爱。特别想到什么爱方面，整卷哥林多前书应该说就是在爱里合一，应该说是在爱里合一。所以我们看保罗在这章圣经里面是多么的用基督的爱来劝发人、提醒人、警戒人、警戒。所以目的呢就是要相爱。第一，勉励他们要在真道上刚强站稳，真道上刚强站稳。然后呢还有爱心行善。而保罗自己就是在真理上，在爱心上，他处处做了榜样，做了榜样。所以开头讲了捐献的事情，保罗最热心，而且保罗自己整个的生命都捐献出来，所以他讲话有分量，这么有分量。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一大篇亚利亚的这个妄言狂妄的话，你看多么没有分量。虽然讲了许多的名词，一味的在责骂对方，而呢对自己、对罗伯安、对犹大民族、对所罗门和罗伯安所犯的一罪蒙过是非，避而不谈，对别人大大扩张，大大的夸张。所以这就是亚比亚。哎，那边我们看到保罗是怎么样，处处以身作则，这样的爱心来对待神的子民，对教会、对同工，都是蛮有神的爱。是保罗能够得人，亚比亚三年就完了，最后还是个放纵。所以两边的教训就告诉我们要真正在基督里，所以遵守主的道，要追求相爱，而不要增进。血气当中就是增进，所以我们要爱心相助，而不要血气增进。这就是第一段的题目啊。现在我们看分段，今天就分两大段，十一节对十二节，十一节对十二节。我们现在就看第一段，题目就是血气征战与爱心相助。这时候我们不要血气征战，我们要像保罗一样爱心相助，要追求爱心相助。因为第一段才讲到捐献的问题。现在我们就看这边十一节，那边十二节，十一对十二。就是开头的时候啊，我们请大家看一下王上十五章，有关亚比亚这个王，他登基，他做犹大的王，在王上十五章讲得清清楚楚，这个王怎么样，他怎么做王，他到底有没有效法大卫，这里没有提，但是王上十五章清楚的讲到一节到八节，王上十五章一节到八节。其实我们从一节到第四节就很清楚了。犹大的儿子耶罗波安王十八年，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 间是谁？罗伯安。罗伯安所行的恶他都行，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的心，诚诚实实顺服耶和华的神，他根本不像他大卫。大卫是诚诚实实的顺服神，行在神面前。然而因为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所以他还做作王。实际神是为大卫的缘故啊，继续作王建立耶路撒冷。后面我们就不提了，因为神在列王当中为大卫做榜样，做榜样啊，做一个典型。大卫是除了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我们在这里回来看看亚比亚，名字的是主是父，或者说耶和华是他的父，他根本他眼目里他心中他没有神，他没有把神做他的父。所以这个亚比亚他从小到大可以说他是被他的父亲罗伯安是娇纵惯养宠爱。你想能够出什么子，怎能出逆子，从小娇养。为什么？因为他的母亲就是这一个罗伯安最喜欢的玛加，是亚撒龙的女儿，最漂亮，所以是偏爱，偏爱到什么程度啊？本不是长子立他做王，所以他做王根本不体会神的心，身居高位没有神的心，也没有神的爱。当然这里讲的他的母亲名字跟王相不同，或者是抄写的这个在人民之庭也找不到根据啊。我们要根据王上十五章底下，亚比亚常与耶和华征战，常常征战。一个常常征战的人，就说明他好胜，他怎么样？好强，逞强，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要好斗，要去跟人家斗，跟人家争，觉得自己比别人属灵，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是吧？他才会这样，是吧？这个出发点，所以说呀，征战呢，就从百品思虑而来，是一种争斗，应该说是一种争斗。在雅各书啊，在第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这种争斗是从百品的思虑而来，根本不是灵力的，而且经常这样征战。有一次亚比亚率领着挑选的兵40万摆阵，就是为了他出发的个人的这个欲望，这个情欲，就是要跟人家争斗，所以他怎么样？他真是能动兵40万，都是勇敢的战士。你又怎么样去挑战耶路撒冷？怎么样？耶路撒冷也挑选大能勇士，比他还要多，比他多一倍。你跟我打，我也跟你打，所以耶路撒冷挑选了80万，对，这是他的摆阵。下面第四节以后，就看见亚比亚先在一个高山上，喜马脸山，这个山名字意思就是巨山，是高山的意思。觉得自己比别人都高一等了，高比谁都高了，所以他在高山上宣告。下面就是他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和以色列众人呐，要听我说。这一开头你就看见就突出了我，一开头叫人家听我说，而不是很清楚的话。你打仗你就没有凭神旨意，所以今天打仗工作我们都要凭神旨意，尊神做王。而亚比亚呢是凭自己老我做王，所以叫人听他说。下面你看他一共啊指责这个耶路撒冷，指责可以说是四个方面吧，指责了四个方面，表面看似乎也有点道理，也确实耶路撒冷有这些罪恶，但实际看呢，他只会说别人，他不会说自己，责任不责己。而对自己呢，对罗伯安呢，对所罗门的罪呢，对罗伯安的罪和北国为什么分裂？为什么耶路撒冷竟然做了北国的王？这一切内在的原因，根本的原因，他是避而不谈，他是蒙过是非，就说明他是个真实，没有一个诚实的心，只会说别人。第五节，因为以色列神成立言约，就是不废的意思，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子孙，你们不知道吗？别抓这个永远了，是的，神的允许是永远赐给大卫子孙，但你大卫子孙不争气，你不听神的话，你违背神命令，谁也可以把这个恩典夺掉。那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我乃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臣仆，你把我的儿子耶路撒冷起来背叛他的主人，第一个罪，你背叛主人，责备这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背叛了所罗门，以后逃跑，因为所罗门要杀他，这个根本原因是所罗门犯罪，因 做了人犯罪得罪神，所以呢神兴起内忧，这个内忧就是他的臣子所这个耶罗波安，耶罗波安，所以这个根子他不着，他只是说你耶罗波安你背叛主的不对，而且有些无赖的匪徒积极跟从他，逞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这点更不对了。以为是大家攻击罗波安，却不提罗波安是这样的选择了少年的主义，而不坚守老年的主义，又更厉害的来什么压榨百姓，叫他们做苦工，结果造成国家分裂，一点爱心没有。他不提，他说罗波安是年幼啊，不能抵挡啊，被你们欺负啊，不能抗拒啊，所以呢你们结果就夺国了，夺权了。你们的人也甚多啊，第八节开始啊，现在你们有意抗拒大卫子孙手下所治的耶和华的国，你们的人也甚多，你们那里也有耶和华为你们所造的金牛犊啊，所以第一个罪他就是指责耶罗波安背叛主人，但是不讲原因啊，也是避而不谈啊，这个内部的原因。第二点呢，指责耶罗波安造金牛犊，这个事啊，耶罗波安最得罪神就是造金牛犊。一个在北，一个在南，在战和别什么造了两个金牛犊，领人啊，领人归己。为什么造金牛犊？就是领人归己。为什么造金牛犊啊？就是怕以色列呢，又跑到耶路撒冷去侍奉神，告诉他们这个金牛犊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造金牛犊，这是得罪神。第三，你们不是欺负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异人吗？这是第三个罪，这也对。前几章我们念耶路撒冷这时的不许祭司来供职，因为他选用的祭司是什么呀？他私立的祭司，根本不是正统的祭司，所以祭司这个人结果没有办法，结果都归向了罗波安。但是不过一时，通过罗波安离弃的神，不遵循神的道，那不是也就荒废了驱逐祭司。第三，第四不是叫着外邦的恶族为自己立祭司吗？那也对了，这是耶路撒冷的几条罪恶为何呢？却一只公牛犊，七只公绵羊，将自己分别出来，就可以受虚无之神的祭司。他的意思就是说的，耶路撒冷你那边的祭司都是虚无的祭司，是私立的祭司，那是不好的，不是正统的。真正祭司的人，你又把他赶走了到九节为止，这就是他责备他的罪。但是究竟这一个南国，就是这个亚比亚，你继承了这一个自己的父亲罗波安，你做了王，那么犹大国究竟好不好呢？是不是有偶像呢？是不是有别神呢？这个昨天我们已经参考了王上十四章，王上十四章那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这个对于南国来讲，在罗波安，就是亚比亚的父亲罗波安的时，就是这个做王的时代呀，犹大呢已经就偏斜的一塌糊涂，也是犯罪得罪神。在王上十四章的从哪里呢？从22节到24节讲的犹大人，就是在罗波安的时代，难道亚比亚做王时还能好到哪里去？那继续行恶，效法他的父亲一切所行的恶。这个恶是什么？这个恶就是王上十四章，大家听我再念一下，22节到24节。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憎恨，比他们列祖更甚，因为他们在各高岗上，各亲随手下，你看看随随便便就谈，立的是柱像和木偶，拜的是假神，国中一个男童就是拜偶像行邪淫，男童就行邪淫，男妓女妓在他们的庙里面。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民族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那这一段你亚比亚为什么不谈我们常常是这样把别人说的大大的别人是也有罪，耶和华是罪很严重，但自己呢没有，一点不提。这难道是公正吗？这难道是真正的是灵啊？还觉得自己很有理。接着看十节以后，就完全自称自夸，讲犹大家多好。我们看这边翻过来十节，至于我们意思说我们犹大国，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并没有离弃他，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并有那个人各尽其职，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燔祭，烧美香，又在金灯的桌子上摆陈设饼，又有金灯台和灯盏，每晚点起， 说我们遵守耶和华我们神的命，是真的吗？又说我们怎么样啊？我们没有离弃神，又说我们是遵守神的命令。其实在罗伯安的时代，遵守了神的命令只仅仅三年以后就离弃了神，就离弃了神。他现在啊怎么样，矢口不承认，什么都没有。那我们是遵守神的命令，唯有你们是离弃了他啊。我们到十一节为止，所以这个呢，到十一节为止，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这个亚非亚啊多么虚谎，只是说别人，自己没有事情，在神的面前你交代得了吗？是啊，南国可能外表释放还存在，有亚伦的子孙做祭司，有六个人各尽其职，早晚也烧香，那烧香也好，献祭也好，那这些是不是真心的呢？是不是诚心的呢？恐怕没有了，因为犹大家充满了什么？充满了众像偶像。如果我们里面有众像偶像，你这个身份是什么？你还在祷告烧香，你还在摆陈设饼，你还点灯，那不就是个外表，是虚谎，根本没一点真实，而且还是我们没有离弃神。所以求主怜悯了，这一段告诉我们，亚非亚也在自欺，他在责备人的同时，实际他自己在自欺。好，对着这边我们看看，这边是保罗和保罗所在领的教会怎么样劝勉人啊？保罗怎么样讲话？这点给我们看看亚非亚怎么说话啊？两人说都在说，完全不一样。保罗是爱心劝勉提醒，这边是什么呀？这边是一味的指责谩骂，给人加罪名，是一味的定罪。那如果你自己做得好，那也好，而且还在什么血气在挑衅。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十六章第一节，这边基本都是一节对一节，只是十一、十二两节对那边的十一节。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节，论到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见错。所以保罗在事先就提醒哥林多的教会，这个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章还有专门讲了两章圣经关于圣徒捐赠。说明保罗自己是这样的热心，也勉励教会爱心行善，为圣徒要捐赠。所以保罗是勉励人爱心行善，勉励教会。所以论到圣徒的捐赠，这个事情一定要做，而且要热心的去做。凡以为美的事，以为善的事，大家应该热心去做，而且保罗自己是身体力行。所以我们在这里在哥林多后书都可以看出，保罗自己亲自是带头这样做。什么叫为圣徒捐钱呢？就是关心别人，关心穷人，关心教会里贫苦的人。因为当时有饥荒，在犹太地啊曾经两次闹饥荒，保罗两次都参与这个捐赠，都参与这个事，这一个行善的这件事情啊。所以一节二节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使徒保罗勉励教会，勉励行善，所以一开头就是论到这个问题，勉励行善。对着那边就是罗伯安怎么对自己的儿子啊，亚非亚是罗伯安的儿子，从小是被骄纵偏爱，所以这样的骄纵溺爱偏爱能出什么？会爱人吗？会关心人吗？所以一面是得之高位，一面是关心别人。你做了王，你应该想到什么？想到百姓。一个好王好在哪里？追求公义和仁慈，这个在箴言里有，王位才能立得稳，才能够长久。既没有公义，又没有仁慈，不关心百姓，这样的王能够多久？这三年就完了，就做王三年。所以因为是得居高位，对着这面保罗是关心别人，也带领人关心别人，这边是为圣徒捐赠。对着这面亚非亚从未有善行，圣经上没一次提到他有什么善行，从来没有善行。因为这样人只知道爱自己啊，只知道爱自己，从小溺爱骄纵。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惯孩子，你惯了孩子，他天下只有他一个人，爸爸爱我，妈妈爱我，一切都为我，要就是不给月亮，你就害了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所以这个 这个雅典雅成为如此光景，这就是罗伯安造就的结果。保罗怎么造就教会？这个第二点，这里告诉你要及时抽出真相，及时抽出来。即使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所以主日聚集的时候也是每个人啊，要在借着这个机会来什么，来捐款，要奉献，要捐献，要抽出来留着，那就是要及时的这样做。这是妹妹什么呀？妹妹是这个要及时的显出爱心啊，及时的要抽出真相。这个妹妹是亚非亚是常贫血气征战，不及时的去爱人，而且常常的挑衅，常常的贫血气征战。一面是保罗勉励教会要相关怀，彼此关怀，那边呢，那边是彼此增进，彼此增进。所以我们今天到底应该怎么做？那常与耶路巴安征战，那么说他跟人征战，罗伯安当然也和他征战，这叫做彼此增进，彼此争斗。这边告诉你要什么呀？要彼此相爱，互相关怀。保罗在灵后特别讲，今天你的缺乏我来补充你，明天我的缺乏你来补充我，彼此有无相通，这叫彼此相爱。一面是血气相争，一面是爱心相助，相助，这个捐钱也是彼此相助的一个表现。再看三四节，就是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意思说别等着我来说献凑，所以说等我来到时候就现成，你们就拿得出来。所以保罗呢实在关心教会，但是保罗这句话说你们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啊，把这个捐资送过去。保罗没有说我选点哪个人哪个人去，这一点说明保罗他不凭己意，他没有自己的意思，他很尊重教会。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去。他真正对上的教会又是你们的钱，你们的天下，你们举荐谁去，应该谁合适谁就谁去。保罗也没说我很爱主啊，你们应该信任我，我去得了。保罗也没有这样，他没有自荐，让你们来举荐。这两边相对，那边就是老我做王，这边就是不凭己意。所以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处处表明我们是不是突出老我，是不是老我作王。保罗就不凭自己的意思，一点都没有凭自己的意思。再看第四点，那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谦卑，保罗这里谦卑相助，谦卑要同去。妹妹是狂妄喊叫，妹妹就开始喊了，狂妄的在大喊大叫。所以你看这个第四节啊，妹妹说什么呀？你们耶路撒冷呐，你们以色列众人呐，要听我说。对着这个呢，保罗是听众人说，保罗非常谦卑啊。如果你们看我也该去，那么他们就跟我去。他就是听人家说，听听你们众人的，你们哥林多教会的态度。那边是听我说，一面是举荐人送捐资。哥林多教会也要负责任，要举荐人来送捐资。一面是挑选兵去摆阵去打仗，举荐的人一定是忠心的人，举荐的人一定是信得赖的人，举荐的人一定是可靠的人，而且是个诚实的人。要举荐，举荐的意思也是挑出来的意思，选举的意思，选出来。那你也选什么呀？选精兵去跟人打仗，选出精兵去摆阵。这点呢是举荐人的送捐资我们要被推选去把做爱心的这个什么呀，受差遣做爱心的工作，而不要被选出来去打仗。再看第五第六，我从哪之地经过，既然过了，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保罗什么事都预先告诉哥林多的教会，说明保罗实在是一个什么呀，一个对教会的关怀。我经过那里，我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可以给我送行。我们看了保罗这个态度，就可以说他愿意接受教会送行，而且他也是关怀教会，跟教会是这么和睦。两边相对啊，那你是敌对质问，你们知道吗？上帝拣选了大卫子孙做王，你们知道不知道？这种一 教会的关系多么密切，我愿意接受你们给我送行，我或者在你们这里住几时或者过冬，无论如何我往哪里去，你们都可以给我送行。那表示保罗愿意接受教会的爱心，对他认为是无故定罪挑衅，出口不逊，不逊呢，出口不逊，无故的来挑衅。七章两节，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更显出保罗对教会的关怀。我不是就经过让你们送信，我愿意在你们中间多住几天，多住一些时候。这里都是表示保罗啊，我想这里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头。主若许我，大家看这几个字什么意思？遵神旨意行。他别说我要啊多住些日子啊，他每次都提主若许可，主若许我。我们每一次也要这样，主若许我，我就到那里去，我就到你们。不要人家说你来呀、啊，啊，我一定来，一定来。结果主根本没有叫你来，我们当然先讲话。保罗不是这样，保罗说如果是主的意思，所以遵神旨意行。对人认为什么？对人认为就是亚比亚的话里面，随己意偏袒。怎么叫偏袒呢？随己意来说话，而且偏袒就是说他避而不谈罗伯安的罪，罗伯安造成国家分裂的原因，把这个责任呢完全推给对方，这个是不公平的，不公平的。而保罗呢，遵神旨意行，这边呢随己意来偏袒，这边保罗是坦诚相告，我愿意到你们中间住几住住些时候，但是主若许可的话，你看保罗多么坦诚相告，他没有一点点隐瞒的事情，这么坦诚。这个认为就是闻过是非，坏的不说，好的大讲。有的人做见证啊，你都带着水分听一下，讲的半天你听了一点缺点没有，是真的。我们太多的看到听到报纸上也有一些伟人的领袖啊首领啊死了，哎呀歌功颂德，这种是不是他真的这么好吗？缺点一点不讲，圣经就是这样。所以哪里什么是最公道？圣经最公道，大卫犯罪都没有隐藏，哪个的缺点都要提出来，所以这是公道。但是亚比亚就是一点公义都没有，亡过之辈躲躲藏藏，把罗伯安说的这么可怜呢，我的爸爸年幼啊被你们欺负了，是真的吗？其实他做王的时候岁数已经不小了，我年幼呢，还年幼呢，闻过是非，这个坦诚相告。第八节，但我要仍住在以弗所，就是说保罗此时此刻还不能走。我们知道保罗写哥林多教会的信，根据这件事你就知道他是从以弗所写的信。我现在还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不到五旬节我不走。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五旬节是个时间，我到这个时间我再走，我要还住一些日子，说明工作没完毕。第二个意思，我一直等到圣灵大做工，五旬节就圣灵降临，每一个五旬节都不要白过，真正圣灵大降临。所以这第八节我们看见坚持神的旨意，保罗是坚持神的旨意，而且呢他是领人遵道未道。为什么在以弗所坚持？因为保罗在以弗所有工作，要传道，而且领人带领人呢遵守主的道。保罗一次的工作就是遵领人遵道未道，对着那名气就是亚比亚指责出来的耶路巴安的罪，所以耶路巴安的罪就是领人归己啊，造金牛犊，造金牛犊为神，这里是坚持神的旨意，那里是呢造了金牛犊为神，这里是领人遵行主道。这个认为什么？领人离弃真神，金牛犊就领人离弃真神。所以这边的保罗对着那个可以对耶路巴安的，耶路巴安确实有这些罪，严重的罪。造金牛犊为什么？领人归自己，领人离弃神。而保罗呢？保罗为什么留在以弗所？领人归向神，领人遵守神的道，坚持神的旨意，带领人真正的是敬拜真神，侍奉真神，弃假归真。第九节更宝贵啊，他为什么要留在以弗所？因为保罗他有意向，他有信心，他知道 他说因为有宽大有公正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这两句话好像矛盾，一面上帝给我大大开门，一面反对人也不少，也多嘛也不少。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现在遭遇也是这样，反对人也不少，但是你要相信大大的门要给我们开，只有你坚持主的道，你坚守主的旨意，你遵循主的道，你不要怕反对。保罗就是面对人的反对，两边想，那么是谁外邦罪恶累累，谁是外邦罪恶累累，那就是耶路撒冷效法外邦，又驱逐祭司了，又立法祭司，做新神的祭司。所以你到底做什么祭司，做什么功能？这个保罗是做出忠心的仆人，我要留在以弗所，我一定要做完这个都参加我的工作，一直等到五旬节。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不怕反对，那边是驱逐祭司，真正的祭司都被他赶走，那这边不是不怕反对吗？你真正祭司可能你教会也待不住，把你赶走，人家不要你，那你怎么办？保罗是面对反对越多，但是呢神主我开了又大有功效的门。所以我们也看到又大有功效的门是怎么开的，五旬节的圣灵，你不靠圣灵，你不做祷告，根本没有门开。对的，那个也可以说挪亚安兴盛的时候，就是神给他也开了又大又 广大的门，三年之久，祭司立位人所有立定心寻求神都到挪亚安那里去，神给他也曾经给他开过门，那你可以说曾经开过门，可是后来啊你不遵守神的道，关门啊，门口一个车也没有，神就关门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好好遵守主的道，神一定给我们开门，一定开门。所以不怕人反对，怕的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忠心的祭司，因为忠心的祭司反而被驱逐了。再看第十节，又是提摩太，从十节开始啊，又是一段十节开始到十二节第几节，然后使徒保罗举荐同工，从这点你看见保罗多么关心同工，他没有藐视轻看年轻的同工，任何一个同工保罗都是关怀。十节开始，若是提摩太来到，就是到你们哥林多，因为保罗曾经打发提摩太去，也曾经打发提多也去，是不是都打发过？如果他去的话，你们要什么呢？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就你们好好接待，不要让他们简直在你们中间都觉得担心害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看保罗是怎么样的来称赞他的同工提摩太，这点呢就说明保罗是爱心推荐，那边是枉自夸口，那边是至于我们怎么怎么好，我们怎么守灵枉自的夸口，这边保罗应该夸口都不夸口，爱心推荐。这边保罗称赞同工，他劳力做工啊，像我一样啊，称赞同工，这边那边自夸自称。所以你越夸你越没有分量，保罗是隐藏自己，是夸奖别人他这样的看重同工。十一点，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因为他年轻嘛，你们不能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为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保罗把这个他和同工的关系讲得这么好，所以这边就是爱心关怀，那边呢，那边才叫实在尊道，那边是自夸尊道，实际根本没有尊道，所以保罗这里才叫做实在尊道。对的，妹妹妹妹说我们还遵守了主的道，我们没有不遵循，表示我们遵循，实际遵循什么是虚谎的尊道，这乃是爱心的关怀，表示保罗是实实在在遵守主的道。一个遵守主道的人，就只有别人没有自己，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十一，对的，这个十一是爱的呀，对的，那边是十一节，责人不得己，那边是亚利亚，所以亚利亚这实在是我们一个画像我们多多对照自己才能蒙恩典。责人不责己，老旧人就是这样，老看人家不对，责任不责己，对着这边就对保罗完全无自己，保罗完全没有自己，
讲了提摩太接着预言举荐亚波罗。你看第十二节，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劝他从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保罗劝他去，但是这时他却不愿意去，只是我的机会他就去。看你要解释解释，免得哥林多教会会误会他怎么不来呀、他现在不愿意去，只是我的机会他就去。他没有说一句半句亚波罗不好的话，所以亚波罗不如他，在讲道上也不够完全，只讲约翰的洗礼。但是呢，他还是这样的来举荐，尊重成功。保罗实在是尊重成功，那个是自尊自欺，又虚谎，又不真诚，是吧？所以两边相对，那个是虚谎，现在保罗是真诚，对哪个成功他都这么真诚。他现在不愿去，也告诉人家，但是他将来还要去，他不能说，他没有说他现在不愿去，那倒。后面还要加一句，加上这句就表示他是关怀，他是免得哥林多教会对亚波罗有误会。所以我们要是尽力的使人和睦，尽力的要联络同工，所以叫使徒啊，联络众同工。只是有了机会他就去，他并不是不去。所以这边叫尊重同工，那边是自尊自弃，这边是真诚，那边是虚谎。还有这两节圣经都是念念去，保罗是真正的爱心的烧香代求，保罗是忠心事主，那面是烧香代求。所以我们这样有一行是安外面守望楼，十一点到十二点半你都去了，你去了你没有祷告，你是不是忠心的在那里侍奉？保罗所以这么关心教会又关心成功，因为他实实在在是昼夜的烧香代求，这是一点。那么百姓命粮，这个下面是保罗领人守道。什么叫百姓命粮？百姓命粮就领人守住主的话，他这么关心。那么金灯台发光，这个下面还是对保罗，那么几样都是对保罗。对保罗什么？关心众同工，你关心众同工，你才真正发出光来。所以觉得自己太不够了，对人关心也不够，一天瞎忙。要关心别人，保罗不比我们忙啊，他这么关心别人，关心众同工，那才是发出光来，这就是基督的光辉。我们这个金灯台怎么发光啊？油流通才发光，里面充满了圣灵的爱，而且彼此联络，七个管子都是通的，彼此相关相通，那就能够发出荣耀的光辉来。这就是保罗，这就是第一个，十四保罗是我们的榜样，亚比亚是我们的警戒。现在看，请看第二段，第二段十二节，第二十二节，那边十三节到二十四节，题目是玩梗行乐，以爱神爱人。今天两边都是相反的罪啊！看看保罗怎么爱神爱人。后面一段都算是劝勉和问安。劝勉问安里面就包括了保罗，看见了保罗是这样的爱神爱人。而这边呢，玩梗行乐，我们从十二节开始。下面啊，十二节，下面我们的是神，我们这里也有神的祭司，拿号筒向你们吹出大号。以色列人啊，不要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争竞，因为你们必不能横住。实际上是他去争竞，他说你们不要争竞。他去征战，说你们不要征战，他只靠什么呢？就这种虚晃之气。我们有什么祭司在这里？我们祭司还拿着号吹大号，意思我们征战一定得胜，你们不横冲。结果一开头打仗，这个亚比亚就不横冲，开头打仗不用了，腹背受敌，前后都遭敌，你还横冲啊？你这么自夸自称，如果不是后来神的怜悯，因为所有的犹大人向神呼喊呐喊，那神才怜悯，不然的话就要打败仗。更因为神是为了大卫的缘故，神赐下灯光。所以耶路撒冷却在犹大人后面，下面就接着就打仗了。打仗的结果什么呢？你刚刚还在夸口，接下来就是失败。结果就失败，耶路撒冷却在犹大人后头设埋兵，这样以色列在前头，伏兵在犹大人后头。犹大人回头观看，这前后都有仇敌。 前后这个疾病就呼求夜话，祭祀也催号，那就可见的你开动你的那点强敌，以为你自己很强啊，你的外有80万军队来打他，前后包围，前后遭敌，那就无可奈何了，所以大家呼求神，祭祀催号，对神怜悯，以后是转败为胜。你说你亚非亚有什么可夸啊？也是五节，于是犹大人呐喊，这就急难中啊呼求神。犹大人呐喊的时候，神就是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众人败在亚非亚和犹大人面前。所以神为他自己的名啊，为大卫的缘故，为了神自己启示允许这约，所以呢，叫犹大人得胜了。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就结果就败逃，神将他交在犹大人手里，所以犹大人打胜仗。这样亚非亚和他的军队大大杀戮以色列，扑倒死亡的精兵有50万，你看看这次损失多少？你怎么打，打来打去，你还是打自己的弟兄，哪还打自己的弟兄？你把他打败就得了，还要把他们都杀掉。所以犹大人得胜，是因为依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应该说，犹大人得胜是用一时依靠神，亚非亚没有一直依靠神。如果他经常依靠神，他不能够经常的跟耶罗伯安打仗；如果他一直的依靠神，他也不至于受亡3年。究竟他们怎么死的，圣经也没告诉你，怎么可怜，怎么做王才做3年。所以依靠神一定打胜仗。亚比亚追赶耶罗伯安，攻取了几座城，就是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阵势，耶山纳和耶山纳的阵势，伊法他因和伊法他因的阵势。他在世的时候，这个耶罗伯安不再强盛，所以耶罗伯安攻耶和华攻击他，他就死了。他死并不是因为亚比亚的缘故，乃是因为耶路撒冷的罪恶滔天呐、领人归自己，领人离弃神，在基督中把全民都陷在罪中，所以时候到了，神就叫他死了。神攻击，是不用你攻击，神会攻击，他不对神攻击，你不要血气征战，当然我们信仰要坚持。你血气跟着征战有什么用呢？21节，亚利亚却渐渐强盛。强盛又怎么样呢？娶妻啊，生子啊，生一大堆。一共做王3年，你看看他娶多少妻子？7妾。别人做王年代多，7妾多一点。你做王一共3年，7妾14个，生了22个儿子，16个女儿，一共多少？38，对不对？做王3年生了38，可能没做王就生。7妾多嘛，平常说1年生1个，他可好，38个儿女，又有什么用呢？亚比亚其实是和他的言行都写在先知一多的传上，生了很多，你一言一行神都给你记录，将来都要受到审判。所以这就是亚比亚王。对他这边我们看保罗的事情，我们从12节开始，13节14节，这是非常重要的勉励啊！你们为了警醒，在正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才做。刚强在正道上要刚强，在彼此之间要什么？要爱心，就是要什么？要凭爱心，在正道上要警醒，要刚强，这是保罗的勉励。所以在正道上要站得稳，要警醒，要刚强，要做大丈夫。这是保罗在写前书以后最末了的话，这末了的话非常重要。末了的话就是你既要刚强还要爱心。这刚强里面包括你要站得稳，你要警醒，要做大丈夫，别懦弱无能啊，在真理上在正道上都站不住，一定要站立得住。13、14、2节我们相放了，我看一下，这边就是真大站稳，对着念念亚比亚是血气刚强，这边是刚强警醒站稳。你怎么站得稳呢？你要刚强还要警醒，勿要警醒。我们穿得不够警醒，你怎么刚强？你不警醒你没有力量，你根本强也强不起来，站都站不住。所以警醒很
夸张了一大堆，实际上没有警醒，也没有预备，所以一开头就打败仗了。没有警醒预备，这边是刚强警醒站稳，那边是没有警醒预备。这边是凡所作凭爱心，凡所作凭爱心，所以爱心才是真正的得胜。对着面面去，无爱，没有爱，前后着敌。没有爱心呢，结果让你前后着敌，让你落到一个怎么样山穷水尽嘛，落到一个地步前后都着敌，让你简直在绝望中了。没有爱，所以这里你要预备，凡所做的都要凭爱心。爱心能够得人，你爱能够胜敌，我们用爱心都能够把仇敌都能够转不过来。但是他怎么样，他没有爱，所以前后着敌。十五节，弟兄们，你们晓得司机哪一家，十五到十八这几节都是讲司机哪一家，而且呢讲到他们怎么好，是一个榜样，还劝教会怎么样顺服，怎么样要对他们对这样的人要敬重，就是十五到十八这几节都讲到司机哪一家。这个司机呢不是殉道的司机呢，又一个司机呢，但是也非常宝贝，说他们这一家是怎么样的，是雅各亚出街的果子，是公共教会最宝贝的果子，出街的一开头他们就这一家都非常虔诚。这一家是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有点像甘油一样，是吧，专以服侍众圣徒，专以服侍众圣徒，服侍圣徒为念，所以是好榜样。十五节两杯三杯我们看着，那么是急难中呼求神，没办法了，前后都着敌，是急难中呼求神。那这边就告诉你，一向爱神爱人，那边是急难中才知道找神呢，呼求神。这边呢，这一个司机长的一家是一向的一贯的爱神爱人，这边是专以服侍圣徒为念。对他那边，如果你这样的爱神爱人，你这样的专以服侍圣徒为念，对人呢就不怕前后都有敌人，你前后敌人都不要怕。那边为什么怕？根本没有爱嘛，爱也没有惧怕，你怎么这么怕呀？你根本里面没有爱心，你一天恨人，现在把你打得没办法了，只有害怕，就急难中呼求神。这边告诉你要专以服侍圣徒为念，那么你就不会惧怕前后有什么敌人。十六节，我请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就是服侍圣徒蒙纪念，大家都要顺服，都要纪念。那乃是呼求神蒙拯救，所以急难中呼求神还是好的，如果不呼求，那么就会灭亡了。八十万军队不得把你打得落花流水流水，呼求神蒙拯救，蒙神拯救。这个是蒙纪念，所以保罗，我劝你们要顺服这样的人和一切同工同劳的人，都要顺服，都要纪念。十七节，斯蒂马和富托拉都并雅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他们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你看保罗这句话，你们说明保罗是知恩感恩，知恩感恩，把这几个人提出来，不但有斯蒂马，还有另外两个人。另外两个人，这个雅盖果是属希腊的，说明他根本不是以色列，也不是犹太人，但是他非常关心这个保罗，他们有爱心来关怀保罗，所以保罗知恩感恩，对着那边去，你打胜仗了，神听了祷告，不当忘恩，不应当忘恩，但是亚比亚你看见他就是忘恩，打了胜仗，救了王，就是一天的娶妻生儿子，没有点别的事情。所以不应该辜负神恩，两对三对，这边是也可以说保罗这个意思就是他见证神使他丰盛，对他那边就是神使犹大人得胜，犹大人今天打胜仗也不是亚比亚，也不是犹大人，是谁啊？是神在他们得胜，是神使他们得胜，这边神使保罗丰富。十八节，他们在我和你们的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你们勿要敬重。所以保罗就讲明，这些人都是什么爱神又爱人的人，对这样的人要敬重。两边相对更对比出啊， 雅各亚是一点爱心没有，一点爱心没有，他根本不关心别人。所以那边是杀灭弟兄，一下杀死了葡萄死亡有50万，这边是关心弟兄，那边是外面得胜毫无爱心。其实不应该啊，你把他打败了就完了，还要杀这么多人，50万，外面得胜毫无爱心，这边是敬重爱神爱人的人。保罗你劝勉教会，你们要敬重，为什么要敬重？因为这样的人是爱神爱人的人，要敬重。所以一面是毫无爱弟兄的心，一面是什么呢？一面是满有爱神爱人的心，那面是外面的得胜。其实算不得什么，那对他这个来说，保罗是里面的丰盛，里面丰盛，生命的丰盛，里面的丰盛，那么是外面。好，接着我们再看19节以后，就是问安。保罗在书信里问安也占一部分很重要的地位，这问安里面透出保罗对教会是多么关心，而且借着问安使得彼此联络，在爱心里互相关心，互相的联络。保罗不但问对方的安，也把在他处的人，就是他的同工、他的同伴和他在一起的人，代替他们来问对方安。所以保罗问安总是双方的。我们看一下19到24，雅谢和众教会问你安，因为保罗现在以弗所嘛，你看看他们是代表雅西亚的众教会，因为保罗在雅西亚传遍了，哪里都有他的足迹，是吧？所以两边相对，那么是靠神一时得胜，或者说得胜一时，这点是爱心联络长久，你爱心联络才是长久。那边呢，靠神得胜一时，这边是彼此让安，这边的那边去，你要制服内敌。那么他外面得胜了，你不要紧，还是应该制服内敌。所以保罗你看看下面说，亚基拉和百基拉都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问你们安。那这个意思就这个时候亚基拉百基拉也可以跟保罗说在一起，原来在哥林多在一起，现在在以弗所也在一起，和他家里的教会都问你们安，就保罗代替他的同工问对方安。所以就说明保罗实在是关心了，这叫爱心的联络呀。20节，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亲嘴，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亲嘴问安是当时的一种习惯风俗，你可以亲嘴问安，但是彼此之间问安的勿要圣洁。这个保罗在很多书信里最后都提到这句勿要圣洁，两边相对，亲嘴问安勿要圣洁，对着念的就是这边20节，念了19节，追敌攻城，心内制服，外面追敌啊，你攻了耶路撒冷几个城市都攻下来了，但是呢心没有制服，对着这边就勿要圣洁。怎么样叫圣洁？制服自己的心，你别问安问安出了一些邪心邪情私欲在里面。21节，我保罗亲笔问安，保罗亲笔问安，所以保罗是带头啊，引人相爱，那边是诱人犯罪，引诱人犯罪，那边就是耶路撒冷，所以神攻击他，他就死了。为什么死了？因为他引诱人，把全以色列家都陷在这里面。这边保罗是带领人相爱，所以他亲笔问安。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啊，保罗是被神重用，神印证，那边是不再强盛，神攻击，神攻击后来不就死了吗？一面是神印证，一面神攻击。22节，大家念啊，22节最要紧了。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他为什么提最后四个字？主必要来，因为主都快来了，你还爱自己啊？还不爱主啊？什么叫爱主啊？你这不爱主，你没有机会爱主了。所以若有人不爱主，就是可诅可咒。所以爱主要抓机会，像玛利亚一样，要抓机会爱主。主必要来，主必要来的意思是说，主来要审判我们，看我们到底我们的工作是不是金银宝石。 是不是爱？这两杯相对，我们看，不爱酒，可酒可咒。这些念念就是对呀对呀，不爱神，只知道什么呀？爱己，又娶妻又娶妾，又生儿又养女，没别的。你看看现在的人们注意什么？新郎幸福，婚姻爱情，家庭美满，家庭幸福。如果你只知道这个，那你就是不爱主，是不是？所以不爱神，只是爱己。这个证明了你不爱主，可主可咒。二十二节，还有那边亚伯拉可以说是外面强盛，他不渐渐强盛吗？外面强盛，放纵情欲，里面呢充满了情欲。这就证明了保罗是什么？这点教导我们要内心爱主，预备主来。不是外面强盛，你里面有没有爱主的心？一个真正爱主的心在内心，在里面，真正爱主。所以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爱主。最后两节啊，大家看二三二四，这个念的是最后一节，二三二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一个是恩同在，一个是爱同在。主的恩常同在，那么你有力量。主的恩赐给我们，他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你有力量。主的爱常与众人同在，能保守。犹大说最后不讲了，保守，常保守在什么爱中？主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这些那门亚伯拉的一言一行都被神记录，既没有恩也没有爱与他同在。这边呢，保罗充满神的恩，也充满神的爱，所以他那个最后的祝福里面，愿基督耶稣的恩，下面基督耶稣的爱，他与你们同在。这个祝福多美呀，多好啊！如果你自己里面没有恩没有爱，你也祝福不出来。有爱吗？有恩吗？写信也带给人，走到哪里带给人恩，丰富的恩，说不尽的爱，说不尽的恩。所以保罗书信里感谢神，他有说不尽的恩赐，说不尽的爱，测不透的爱，说不尽的恩赐带给人。所以这边是亚伯拉的原型啊，神之路。这个证明了保罗的原型，神纪念保罗的原型就写在书信上，变成圣经了。神纪念，神纪念，而且对我们多大的帮助。两边相对，因为是一言一行必受审判，都写在先知的一多的传，什么意思？都要受审判。对着这个真道传道，神恩同在，就是保罗，保罗自己就是真道传道，有神恩同在，神恩神爱都和他同在。我们总体来看，哥林多前书保罗里面充满了很多的责备，但是有爱，所以有权利，他的责备里都是有爱，所以表示他的责任就是他的关心关怀。但是亚伯拉呢，一点爱没有，这个轻易的去挑衅，所以他的责备里面，那么就是等于是骂人了。你这个责备里没有爱，没有分量。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亚伯拉空空洞洞，像大喊大叫，没有爱。只知道责备别人，也不能挽回别人，自己呢，把自己的罪都藏起来。其实罗伯安怎么行恶，亚伯拉也怎么行恶，这个是在王上诗十五章告诉我们的。他自己恶他更不讲了，连爸爸的恶都不敢讲，自己恶敢讲吗？我们常常讲，因为是你的亲人，所以他的不好你也看不见，那也不对，都不讲，都不敢讲，不敢说，不敢提。没有公义，没有神的爱，也没有神的道在里面。保罗所以讲，因为保罗里面充满神的道、神的话、神的爱。你里面有主的道多少，就有主的爱多少，这是肯定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主说，有了我的命令，遵守的证人就是爱我的。你遵守的命令就是爱神的。你遵守，约翰一书是人若遵守我的命令，爱什么？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你就会有爱了。所以今天两杯相对，求主辅导我们的血气真正给我们真正追求在主里的相爱，真正的关系。那我们还要再更大的刚强，要做大丈夫，要站。 犯你的罪。所以今天大小伦的忠心就是刚强相爱，敬虔事主。真言教导我们怎样敬虔，刚强相爱，敬虔事主。因为亚比亚他的里面是充满了肉体血气，所以他的这个尊敬呢是出于私欲的尊敬，所以常常和耶路撒冷争战，充满了肉体血气。对着那边去，保罗是满有真理爱心，那里面有东西没有，就去跟人家争，结果呢太太打败仗。保罗呢是满有真理又有爱心，所以保罗能够打胜仗，保罗真正能够挽回哥林多教会。所以今天是明前最后一仗，等到保罗写后书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保罗里面满的安慰，他的语气啊，他的口气都完全变了，温和的态度，因为哥林多教会接受了他的责备而有改变。但是保罗的书信是大有功效，而亚比亚的书信一点果效也没有，亚比亚在喊叫，空空洞洞大喊一个，斗拳打空气一样。所以最后我们就是保罗在灵前九章我们彼此勉励，灵前九章26-27节，保罗说我们什么呀，我们今天我斗拳不是打空气，我今天奔跑不是不定下，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在被欺负。亚比亚就是这一类人，打空气是啊，没有定下。关键保罗是蛮有真理爱心，那么是充满肉体血气，所以是我们的教训。